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西太银行上调住房贷款浮动利率，澳英自由贸易协定将于明年初开始生效，能源部长鲍文将召开会议讨论东海岸能源价格上涨问题，世界银行已将2022年全球增长预测降低。下面我们来了解详细内容。西太平洋银行是四大银行中第一家将储备银行意外加息的全部价值转嫁给抵押贷款借款人的银行。西太平洋银行从6月21号起上调住房贷款浮动利率，适用于新客户和现有客户。该银行认为，由于大流行带来的储蓄存款，其客户可以应对这个增长。澳洲澳联储20多年来的最大利率升幅上升50个基点至0.85%，高于经济学家的预期。澳联储行长菲利普·罗伊表示，这样做是为了控制通胀，预计未来几个月还将进一步加息。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他的印度尼西亚之行为11月在巴厘岛举行的 G20 峰会期间进一步深化双边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总理在对印尼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后返回澳大利亚，各国同意在气候变化和贸易方面进一步合作。阿尔巴尼斯先生表示，这次访问富有成效，他期待着在未来访问印度尼西亚参加 G20 峰会。
We are in the fastest growing region of the world in human history.
我们处于人类历史上在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地区，而且还会变得更快。这对于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发达经济体来说是一个难以置信的机会。印尼将在未来几年的世界成长为世界的前五大经济体之一，这对澳大利亚来说代表着巨大的机遇。在总理完成为期2天的印尼之旅之后，难民权益倡导者敦促阿尔巴尼斯重新调整政府对印尼难民的政策。在过去的20年里，澳大利亚政府提供资金帮助翻新和扩大印度尼西亚的移民激流中心，以防止该国的寻求庇护者船只来到澳洲。来自 People Just Like Us 组织的法比阿·克拉瑞吉说，10多年来约有14000名难民被困在印度尼西亚，没有工作权利。他呼吁澳大利亚政府将他们纳入一次性难民入境计划。
These people are the human face of Stop the Boat。
这些人是澳洲通过主权边界行动政策阻止船民进入澳大利亚之后的当事人，他们要么被遣返，要么被阻止来到澳大利亚。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澳大利亚有家人，其中一半来自阿富汗，我们知道他们不能回去。许多哈扎拉人来自阿富汗，其他人是无国籍的罗兴亚人，他们无处可去。印度尼西亚不是联合国公约的签署国。中国谴责最近澳大利亚军机的对峙，称这是对中国主权和安全的威胁。澳大利亚国防部表示，一架中国飞机于5月在南海地区危险地拦截了一架澳大利亚军用侦察机。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中国的军事措施是合理合法的。
澳军机严重威胁中方。
他说，澳军机严重威胁中方，对中国主权和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中国军队采取的应对和措施是专业、合理、合法、安全的。澳方公然歪曲事实真相，一再散布虚假信息，鼓吹对抗，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军方已警告澳大利亚飞机离开，否则将面临严重后果。周二，阿尔巴尼斯先生对有关柬埔寨海军基地将流出一部分供中国军队使用的报道表示担忧。新西兰总理阿德恩本周将前来澳大利亚，并将成为首位在澳大利亚境内会见总理阿尔巴尼斯的政府首脑。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领导人将于周四晚6月9号晚上在悉尼举行非正式会晤，并于周五举行双边会谈。阿德恩女士说，议程上有很多问题要讨论。
Climate change. the US backed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气候变化、以美国为基准的印太经济框架和即将召开的太平洋岛国论坛，这也是一个机会，让多年来一直困难的双边关系有了新的面貌。主要的政策难点是澳大利亚的驱逐出境政策和新西兰人在澳大利亚的权利。澳大利亚和英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将在议会复会后获得通过，于明年初开始生效。该协议实际上是在12月签署的，这一过程将在第47届议会于7月26号复会的时候完成。英国高级专员将在未来几周内和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和副总理以及其他内阁部长举行会面。澳大利亚的能源部长被敦促为飙升的天然气价格寻求解决方案。由于东海岸能源价格继续上涨，新任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文将与他的各州同行召开视频会议，一个包括社会倡导团体和代表农民能源部门机构的广泛联盟，呼吁采取平衡的对策，希望低收入家庭得到优先财政支持。新州州长佩洛特支持对该州拨款计划的独立审查结果，审查呼吁应该提高透明度。上个月调查发现存在猪肉桶文化，这是只为政治提供不适当的政府财政的份额。审计长报告显示，大部分更强大的社区资金这个计划捐款给了联盟党持有的选区。此后，州长佩洛特下令进行审查。他说，原则上支持这些建议，因为拨款需要公平提供，同时为纳税人提供价值。首都领地政府已经公布立法草案，建立一个多元文化宪章，并对现有的多元文化顾问理事会做出了规定。该宪章规定了居民的权利和责任，包括互相尊重的权利、使用、保存和推广不同语言的自由，以及支持首都领地的文化、语言、宗教和精神多样性。首都领地仍然是澳大利亚少数几个没有指定多元文化立法的司法管辖区之一，塔斯马尼亚和北领地也是这样。堪培拉多元文化社区论坛主席 Chin Wong 对草案的发布表示欢迎。
我们希望促进多元文化，并确保政府听取理事会的意见。我们是独立、透明和受保护的，特别是在种族主义方面。虽然人们认为首都领地很少发生这种情况，因为我们是多元文化城市，但是偶尔我们确实会遇到种族主义，以至于我们必须解决这些问题。在接下来的六周内，法案将收集社区意见，并将于11月提交议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新闻。下面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缺乏硬件使乌克兰军队无法收复被俄罗斯军队占领的所有领土。泽连斯基先生说，为此乌克兰军队将需要至少10倍以上的军事装备和至少10倍的人员。他发表上述言论之际，俄罗斯声称已经控制了乌克兰顿巴斯的两个省份的 97% 的领土，使克里姆林宫更接近其占领整个地区的目标。泽连斯基先生强烈反对有关他的国家必须将领土割让给俄罗斯以结束战争的建议。这场战争现在已经进入第四个月。我们已经失去了这么多人，我们不应该放弃我们的领土。因此，对我们有用的武器是我们周围世界的政治团结和强大的制裁政策。这将有助于迫使俄罗斯联邦和我们谈判，不让他们掌握最终的话语权。世界银行已将其2022年的全球增长预测降低近三分之一至 2.9%， 警告称许多国家现在因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而面临衰退。
世界银行报告称，战争加大了全球经济放缓的脚步，全球经济正在进入并将成为一个长期增长乏力和通货膨胀升高的时期，而且前景还可能变得更糟。世界银行行长大卫·马尔帕斯称，全球增长在2022年可能降至 2.1%， 在2023年降至 1.5%。如果下行风险真的出现，这将使人均增长接近零。美国航天局将于6月下旬开始从北领地发射三枚火箭，这将是美国航空航天局首次从美国以外的商业设施发射火箭，这也是 NASA 自1995年以来首次从澳大利亚发射火箭。火箭将携带仪器，用于寻找一些问题的答案，如恒星的光线如何影响行星能维持生命。参与组织这一活动的迈克尔·琼斯称，阿纳姆航天中心已被选为火箭发射地点。
We have a fully operational commercial runway.
我们有一条全面运作的商业跑道，距离我们非常近，超过8000英尺。我们有一个商业港口，有滚装和滚卸设施以及过港设施。当然，我们还有这里的传统业主和当地人的紧密合作，他们支持我们作为一个企业和一个概念来开发东阿纳姆的土地，使其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太空港，成为一个多用户的商业太空港。联合国的世界海洋日的主题将集中于振兴，该主题紧急呼吁恢复我们海洋的平衡。联合国称，由于气候变化，海洋正处于一个转折点。联合国2021年的一份报告发现，2009到2018年期间，世界上 14% 的珊瑚礁上的珊瑚已经消失，大部分珊瑚发生白化。海洋研究人员本·威廉姆斯称，他看到气候变化对珊瑚礁海洋生物的影响感到非常难过。
Sadly, I think for people of my generation, the story is.
可悲的是，我认为对于我们这一代而言，故事往往是：你来到这个应该是令人惊叹的地方，而你的教授或项目负责人在数十年就说，这个地方在几年前很棒，但现在我们发生了气候变化，或旋风，或过度捕捞，这些都对珊瑚礁造成了损害。不幸的是，它已经大不如从前了。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澳大利亚击败阿联酋，连续第五次闯入世界杯。比赛在下半场进入白热化，杰克逊·欧文为澳大利亚打进一球，随后阿联酋迅速将比分扳平。澳大利亚队的阿吉丁·赫鲁斯蒂克在最后时刻的进球确保了2-1的胜利成果，并确保了澳大利亚足球队进入与秘鲁的洲际附加赛。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和天气情况。国际货币市场上，澳元兑换0.723美元、1.114新西兰元、4.825元人民币、5.676港币、21.352新台币。下面是全国各大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晴，最高温度15度；墨尔本阵雨，最高温度12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19度；凯恩斯多云，最高温度28度；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10度；阿德莱德阵雨，最高温度15度；珀斯阵雨，最高温度21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4度；霍巴特阵雨，最高温度10度。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